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去阅读新约圣经，突破旧有观点，带来崭新的亮光。由牧基老师撰稿，杨天成老师播音，良友圣经学院新约番外篇。
亲爱的良院同学，听众家人，大家好，我是杨天成，欢迎大家收听由良友圣经学院所编写的新约番外篇。这个课程是由牧基老师所编写，牧是渴慕的牧，基是基督的基，由我杨天成讲出。在今天是第六课，我们会一同来学习第三卷辅类福音，就是路加福音。路加福音记载了很多经典的故事，从天使报喜信有关约翰和耶稣的出生，到玛利亚探访伊丽莎伯所唱诵的尊主颂，耶稣的降生以及牧羊人的拜访，都成为我们今天庆祝圣诞节布置教会或者商场橱窗不可或缺的题材，也可以成为教会宣讲盼望信息的根据。路加还有很多独家的报道的故事，我们今天就不在这里多讲。如果以中文译本来计算，它的章数比马太福音少，但从内容来比较，它仍然是四福音书当中最长的一卷。如果连同另外一本被公认为是出自路加同一位作者的书卷《使徒行传》，我们一起来看，这两部是新约27卷书当中篇幅最长的书卷。如果以德文的希腊文圣经来计算，马太有1071节，马可计算至16章的话有678节，约翰有869节，而路加则有1151节。路加福音到使徒行传，我们简称为路加的著作，在正典当中正好被约翰福音分开了。纵使教父的著作已经洞悉到这两卷书是有同一个作者，但是他们仍然是将这两卷书分开来处理，理由可能是第一本书与另外两本的福音书非常的合切，而刚巧《使徒行传》为保罗书信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导论，那就是《使徒行传》完结的时候，保罗正是身处在罗马，而保罗书信集之头一封信便是罗马书了。路加著作不单介绍了耶稣以及他的侍奉，也讲述了耶稣的侍奉如何的与早期教会连上关系，也就是神借着耶稣如何成就了救恩，早期教会又如何来宣讲耶稣，以及早期教会如何忠心的实践使命，将福音带给犹太人以及外邦人。路加到使徒行传中文则以简称为路加著作，其实是传统上路加福音与使徒行传的简称。中间有一个波折号，正好在正典中将此卷书一分为二，在正典当中正好被约翰福音分开了，所以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从早期开始已经给人感觉到他们是扮演不同的角色，而分开他们也是按照他们不同的焦点而造成的。路加是一本福音书，而使徒行传则是为保罗作品的一个导论。这部一书两集的文学作品之统一性可以从这两卷书的序言看到。路加福音书的序言也就是一章一到四节比较长，可以给我们较长的线索去推测作者的写作目的。一本书如果是写给某个人，必会将他的名字记录在案。 陆家著作因此也可以称为给提阿菲罗。一部作品具正式的序言，通常呢显出它是一个很官式的作品，而所献给的某一个人通常便是这个著作的赞助者。这位爱神的人，也就是提阿菲罗的原意，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对我们而言是不太确定的。他究竟是一个历史上的真实人物，或者是只是用来象征陆家的读者，就不太清楚了。按照陆家福音一章四节，他应该对耶稣的运动有所认识。如果我们将这些经文的翻译作为更严谨一点，他更可能是在那一场耶稣运动当中所参与的。按照福音书的命名以及传统的观念，似乎都一致认为作者是一个称为陆家的人。他究竟是谁呢？在古代的文献当中，他被认为是保罗的同工以及同行者，也就是记录在腓利门书24节、哥罗西书4章14节、提摩太后书4章11节。这个信念是根据在使徒行传当中一些我们的段落，你可以看到在16章10到17节、20章5到15节、21章8到18节、27章第一节到28章的第16节这样而产生的。理由是在这些段落前代名词是第三人称的单数，而在这几处的经文当中是用第一人称复数作为代名词，假设作者是一位目击证人。即使我们认为陆家著作是保罗的同工所写，可惜他仍然没有帮助我们对这集书的性质以及历史的准确性有更多的肯定。从使徒行传的字里行间，作者是保罗的粉丝，这已经是无可置疑的。但是他能够目击多少的事发生呢？相信不是会很多吧。他自己也很清楚地表明自己是依赖他人的见证以及作品而写成的，你可以看到在路加福音一章一到二节。而更严重的就是，即使是透过路加所写，我们对路加的作者其实也是所知不多的。虽然我们对路加所知的不多，有不少人也认为路加可以被称为一个历史学家。陆家在他头一本著作的序言当中详细地记录了他是如何写作，多于介绍这本著作的文学题材。他表明了在这一切的写作开始，他曾经详细地考察所有的事情。这一类声明在几个世纪前的修昔底帝也曾经做过，他说所记载的事情并非全依赖自己的一时喜好，而是要细心调查每一个细节。这种声明便成为以后历史家写作时一种惯性的动作。他的名著是《伯罗奔尼撒战史》。在措辞以及用字方面，陆家的序言与修昔底帝也有大同小异的。陆家似乎在刻意让人觉得他是一个历史学家的姿态来完成这个作品。事实上，他也不用故意的要钻研修昔底帝的著作才有这样的果效。只要他效法当代的历史学的著作的传统，参与一些修辞学上的科学书，便能够做到了。路加福音的开场白，无论是在内容以及在文学上，与修昔底帝的作品有着相似之处，正告诉我们路加是一位历史学家， 他也会采用修士的历史学传统来撰写这一个书籍。
你在柔山显现，你在林里成荫，你被天使看见，被接到荣耀里，你被穿越外邦，你被世人信服。
路加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写成这卷福音书的呢？路加著作的成书日期一定不会早于马可福音，而且也会在 马可福音广泛流行之后，路加才可能有基本的参考资料。所以路加的著作最有可能是写在大概公元70到80年中间，而成书的地点根本就是一个猜谜的游戏，任何可能的热门地点都有可能跑出成书的地点，比如凯撒利亚、罗马、安提阿、希腊的某一个城市等等。至于路加福音的结构是非常清晰的，全书可以分成三个大段落。第一个段落是从一章一节到九章五十节，所描述的事件是从耶路撒冷开始转至耶稣在加利利一带的事工，再朝向耶路撒冷为止。第二个段落以朝向耶路撒冷的旅途开始，也就是九章的五十一节，一直到达耶路撒冷城，也就是十九章的四十四节，这段可称为旅程叙事。第三个段落是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以后的事工，到最后他受难复活以致向门徒显现，也就是十九章的四十五节到二十四章的五十三节。从受苦到复活升天，耶路撒冷是极重要的环节，直至初代教会的建立也是以耶路撒冷做起点，再从此处扩展到各城各乡。在这一节剩下的时间，我们会一同探讨路加福音的写作目的以及当中的重要主题。从序言可以看到，路加似乎是想让这个作品对外围人，也就是一些非基督徒造成一个影响力。那么我们可否说它是基督教一本最早的护教文献呢？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外邦人的态度是正面的，这个作品完全缺乏对外族人的仇视敌对这种心态，相对于马太对罗马的官员的态度是相当明显的。这个作品要告诉罗马的官长知道，基督运动在政治层面而言不会对帝国造成任何的困扰，罗马官长在处理他们时候理应放心，像对待其他的比如正统的犹太信仰一样那么样的宽松。所以路加强调基督徒的信仰是扎根于犹太传统，这一点是相当关键的，而加流的决议理应成为日后罗马官长的典范，也就是在《使徒行传》的十八章十四到十五节，犹太人在宗教上的争端，罗马官员最好不要插手。而另一方面，《使徒行传》以保罗仍然扣在房子里作为整部作品的结束，似乎有点唐突。记录在《使徒行传》二十八章三十到三十一节，但如果将这件事看为替保罗申辩也无不可，但其他与此无关的经文又有什么用处呢？似乎这样的解释也未免太狭窄了。但犹太的护教文学并非只针对外人，其实它也是有教育圈内人的功用，自己的传统如何在新的文化环境当中再生或者是诠释，这也是他们所关注的。首先，福音书的序言虽然可以说是对外围人一些的交代，但这本书的主要对象仍然是教会的信徒。既然提阿非罗已经曾得到了教导，为什么路加又要将另外一本版本教导献给他呢？路加写作的目的似乎是要他在所接受的知识上感到安全，并且指出所有在他们中间成就的事，不单是为过去的事做出解释，更是要为那些发生在路加当代或者是我们中间的事 做更多的解释。成就这个词汇是被动语态，从圣经的一贯用法来看，是指到神使一切事情成就，意思是神要实现自己的应许，直到路加的日子。但既然如此，又为什么需要安全感呢？叙事文体按次序的铺排，又如何提供所需要的安全感呢？从路加著作的字里行间，我们似乎可以推测得到读者大部分都是外邦人。虽然同样肯定的教会仍然是犹太信徒，但明显的对犹太的福音工作常常是失败的，而犹太信徒的活力也大不如以前。相比之下，外邦的信徒在使徒行传的结尾被形容为他们也必听受，是记录在使徒行传28章28节。对于路加的读者，这句话真的是应验了。但正因为这种现象，也就是外邦人接受犹太人却拒绝这个福音的信息，对于思想型的外邦人来说，内心便会形成一种不肯定的感觉。神的应许无论如何是透过亚伯拉罕给以色列子民的，但现实却告诉他们，历史上的犹太的子民，也就是在血统上是犹太人，那么现在却没有把握这个应许，反而这个应许由其他人所拥有。那么神对自己应许的可靠性在哪里呢？今天也可以放弃犹太人，难保证他不会用同样的态度来对待外邦人吗？这便造成教会对自己所在的处境当中有一种不安全的感觉。所以路加要处理的难题是一个神义论的问题，义就是公义的义，神义论，他要为神在历史当中的作为来辩护，神如何按次序实现他的应许呢？首先，神已经将他的应许实现在以色列人的身上，如救恩是出自耶路撒冷，然后这个祝福本身延伸到外邦人，这种按部就班的历史的次序正给外邦的信徒一个保证，神绝不会放弃他们。最后说到路加福音的主题，我会为大家介绍五个主题，由于时间所限呢，这一节先为大家介绍其中的两个。第一个是犹太信仰与基督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犹太信仰与基督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从路加作品当中多次提到耶路撒冷，便可以知道耶路撒冷在路加福音当中必定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主题。耶路撒冷在路加福音的地位，已经说明了犹太人的信仰以及耶路撒冷对于路加所看到的福音是非常重要的。对路加而言，可以肯定的是，犹太人的律法和宗教传统对犹太人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价值，而同时读者也必须要借着犹太人的信仰才能够了解并诠释耶稣的身份以及工作。从预言耶稣的降生，也就是路加福音的1章26到38节，一直到复活的主在往以马乌斯的路上向两个门徒显现，也就是24章13到32节，都是基于律法和先知所宣讲的应许。另一方面，尽管犹太的律法和宗教传统是如此的重要，但并非完全的能够保证人能够体会和接受上帝的救赎。路加一再的指出，犹太人的信仰是以成全和达至完全， 是在于所指向的耶稣，就是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所讲述关于我，也就是耶稣基督的每一件事必须实现。这是记载在24章44节。犹太人即使有他们的宗教传统，但如果不接受耶稣，他们同样的无法真正体会律法和先知所宣告的应许和盼望，也无从来领受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带来的救恩。因此在路加福音当中，这些熟悉以色列律法但拒绝耶稣的犹太领袖是无法接受上帝的救赎。第二个主题是普世的外邦人与耶稣。普世的外邦人与耶稣，在路加福音当中，犹太人之所以拒绝耶稣，很大程度与耶稣所展示的救恩冲破了犹太人的框架有关。路加福音突出了耶稣是接纳外邦人和社会边缘人，这些事是拘泥宗教传统的犹太人所难以接纳的。在传道的开始，耶稣曾在拿撒勒城的会堂用以赛亚书61章的应许宣告他的执事，也就是4章17到19节。而与耶稣同乡的人拒绝耶稣，是因为他以旧约先知以利亚和以利沙救助异族这个传统，说明外族人领受上帝恩惠的信息，记载在25到30节。耶稣复活后向门徒显现的时候所吩咐的使命，同样以外邦异象得着救恩为主题。福音书的一头一尾相互呼应，说明了普世的外邦人是在上帝救赎计划之内这个主题，而其中的内容更不缺乏耶稣接待外邦人的片段，或者借用外邦人作为他宣讲的内容。比如在7章1到10节治好了罗马军官的仆人，10章25到37节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由此可见，耶稣对普世外邦人的关爱是路加福音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介绍了以上两个主题，时间我们差不多到了，在下一节呢，我会为大家来介绍路加福音余下的三个主题，继续来进入到路加福音紧密相连的使徒行传。我是杨天成，我们下一课再见。
看广阔大地，大地充满天父儿女，他们总有新身份，却不知道主爱长阔高深。
他们等待，不停等待，期待明白天父心怀，走上神道路，不偏不倚不歪。
问我怎么晓得主教导，多人栽培不计辛劳，一天天一天加一点，我对主化解明了。
问我一生可有多长久，再问存在最重要缘由，就是教导主真理使人自由。充满天赋儿女，他们总有新身份。